那我们就是讲到这个啊、讲到这个就是啊、早年的时候，我们说他的童年是在威尔士度过，然后后来因为他父亲就是生意失败，所以他们就啊、搬到了这个搬到了伦敦，就是在那里，他的父亲买了一个相当于是牛奶送牛奶的这样的小店，然后呢，就是他们就在那里 settle down， 所以就在伦敦，他就啊、继续他的学习，啊、在他16岁的时候，就是1916年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在在那里就是相当于他们的这个初等的学校毕业，然后就在他就因为他的成绩非常好，所以他就考上了那时候的这个医学院，医学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圣多罗马医学院医院，他其实医学院跟医院是在一起的，然后这个简称呢他们就叫八尺医院，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医院哈，就是说是可以说那时候可能在世界上也是最好的医院，然后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跟这个牛津跟剑桥就是说是媲美的，就是在这个水平上，就相当于是医学院里的牛津和剑桥，他们自己这么看的，所以每一个人进去的人自己感觉都是非常好的，所以钟马田在那里呢就开始他的这个医学院的学习，然后在21年的时候，等于是16年到21年，经过5年的这个就是说是学习呢，然后他就取得了他的这个医学这个学生阶段的第一个目标，然后他就在那里呢，就是获得了英国皇家外科医学学院会员的资格和皇家内科医师的资格，这个就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哈，你知道就是说英国的那个教育系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说是他们好像都是有点论资排辈的，而且就是说是你不管你成绩再大，你知道英国那个就是那个学校的那个系统是你不管成绩再大，你可能要是上面没有空缺的话，你可能一直就是一个什么讲师啊之类的，助教之类的，要变成一个教授是非常难的，而且这个医生也是一样，医生这个就是说是你要一旦拿到这个医生的这个就是执照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 achievement， 就是你知道那个内地会的那个创始人戴德生，他学过医，但是他没有拿到这个学位，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就是一直成为他的一个就是遗憾吧，也可以说。然后他在中国就是服侍的时候，有些人因为他没有这个医学学位，觉得看不上他。他谈对象的时候，那个他那个对象的监护人说，他连医学学位都没有，他根本不够格。就是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就是说即使是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你这人还是不行，医学的资格都没有拿到，就是这个意思了哈。然后呢他在这里拿到这个执照，行医执照资格和执照，然后呢也学得这个也取得了这个医学学位就是医学学士和外科学士的学位那因着他的这个成绩比较好，上次有提到哈，那里面有一个医生叫霍德医生，那是在这个就是他们认为是在八尺医院最好的医生也是，然后呢就因为这个钟马田呢他这个就是成绩非常好，而且呢就是说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他有一次就是说是他的诊断就是很 impress 这个霍德医生，因为他自己在那里失败过，然后发现这个学生这么年轻就能够做出很正确的诊断，所以呢他就开始就是让钟马田呢然后在他的手下工作，而且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在这个23年到24年，然后他就把钟马田呢晋升为他的这个叫做首席临床助理，然后他也让他在他的私人诊所开始帮忙，就是这个就是说是等于是就是开启了他这个医学，如果他想以医学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生涯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start， 就是说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医生手底下 做这个就是说是首席临床助理，而且呢他在这个就是获得医生的这个鼓励之下呢，他也申请到了一笔这个研究基金，然后去研究这个心脏内膜炎症的一种，就是反正是获得医生自己发现了这个病，然后呢就鼓励中马田就申请一个研究基金，所以他一边做这个就是也学习行医然后一边呢也做这个研究。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他在获得医生手底下呢所以就要相当于就是说是学习，但是他也要帮很多的就是说帮他的这个导师要做事情。然后其中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对他后面呢就是说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这个获得医生呢他说他从前他的病例呢都是按照这个按照姓名来做索引的，就是他的病例。然后呢获得医生他想要给他的这个病例呢按照就是这个病名，就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名字来做一个整理，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工作呢就交给了这个中马田。然后呢就是中马田就有机会哈，看到这个就是获得医生从前所有病人的病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前面我们也讲过哈，因为获得医生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所以呢他呢就是说首相要生病都找他，所以他很有机会呢就是认识这些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社会精英级别的人物哈，就是政治家，然后那些个就是小说家，文艺这方面的，就是属于这个他们那个时代的精英的人物。所以呢这时候呢就相当于就是说是中马田就因着来建立这个索引，所以他有机会能够来看这些个人的一些个就是病例。所以就是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是中马田他的社交圈子也因着他跟着这个获得医生就是得以丰富，得以扩大起来。因为在这个就是获得医生他的病人嘛，就像刚才讲的有很多社会名流，然后和这些个国家的大人物，所以呢就是说是获得医生他有这个 party 的时候呢也会邀请中马田，所以中马田也就加入到这个朋友圈子里面。所以他不但能够观察跟这些个人面对面的交往，就是也能够就是说是相当于更多的了解这个精英阶层的这些个人物。所以这时候呢如果按照中马田的一个前同事的评价，他这位同事啊叫做 Jeffrey 凯恩斯爵士，他说是20世纪一位，就是这等于是他的这个同事跟同学嘛，他后来就成为一名很权威的这个外科医生哈。然后他在1980年的时候他说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说我跟中马田都在圣多罗马医院做首席临床助理，他在内科我在外科，他说我们的关系非常好。他说他对他的评价，他说在专业上我极其敬佩他聪明的医学头脑，然后他说这不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他的许多朋友也都有同感，并且大家有极为赞赏他的医德。所以中马田是在这个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是在这个医学圈子里面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而且就是说大家对他的评价也都相当的好。那么这个就是这就是他的在这个医学学习上的成就，这时候就是说是非常好。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他其实他又碰到了他自己的这个困扰，就是在他的这个信仰上，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在其实中马田是在前面我们讲过哈，就是说那个时代呢其实就是基督徒好像就像是一个国教一样，不说国教吧，他们有自己的国教，就是反正基本上大概80-90%的人都得去教会吧，自然这样讲吧。所以呢就是说中马田的父母呢也是去教会的，虽然不是说是他们去教会呢更多的是对这个政治感兴趣。所以在中马田在离开他从前的那个威尔士的家乡的时候，在1914年他就是受洗，他在那里受洗。 然后到这个就是他在这个就是医学院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呢，他开始对他的这个信仰有一个反思，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呢，他说，哎，他说其实他觉得他在一直到他在20几岁，在他这个学医的这个时段，他觉得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自己这么写哈，他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以为我是基督徒，但事实上我不是，然后到后来我才看清楚自己以前并不是基督徒，然后到那时候他说我才成了真正的基督徒，他说我之前只不过是作为教会的成员参加礼拜而已。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可以说这个原因呢是有多方面的哈，为什么会像钟婉田这样一个人一直去教会，但他突然发现自己又不是基督徒。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说一个是教会教导的缺乏，所以钟婉田后来他自己也回忆那时候的状况，他说我那时候需要听到的是能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罪，让我看到自己的需求，并领我悔改，使我明白重生意义的讲道，但这样的信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说当时的讲道都基于一个假设，即会众已经是基督徒，他们觉得如果不是基督徒就不会来参加教会的礼拜，这个是就是说他们那一个时代就是说是大家都这么认为，如果你要去教会你肯定是基督徒，所以人家从来不怀疑你的这个，或者他自己也不 question 他自己的信仰，就是在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是教会的这个就是教导的缺乏，而且呢就是说他在这个八慈医院呢，就是说可以说是对他的这个信仰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因为即使是八慈医院，其实他最开始是一个教会医院，就是说是基督徒给创立的，但到了那一个时代，到了这个20世纪20年代的这个时候呢，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完全跟这个基督信仰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他说那时候那些个他所认识的这个主任医生都不是基督徒，而且这个他所跟的这个导师霍德医生呢，就是说他就很公开的说，就是说我不信基督教的一些东西，他说我是一个这个就是说是理性主义学者，是科学人本主义的，所以就是说他所相信的是这个现代科学，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在这个八慈医院呢，就是对他的信仰没有任何的帮助。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问题，就是开始进入到这个钟马田的这个脑海里，就是这个罪的问题。他说这个罪的问题，就是说是其实这是他好像这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个罪的存在。那么最开始他认识到这个罪的问题呢，是他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呢，他们要去就是他们这个医院也会有去照顾穷人的这样的行医的时候，所以他说在这个他们会去这个贫民区，在这个伦敦是那个贫民区去帮助那些个就是穷人。而且这时候呢，他在这个产科，他在产科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他说他碰到的那些个就是说是这些个穷人，在这个贫民区的穷人，他们的这些个就是在这个生活上的混乱，他说令他非常吃惊。所以呢他说他看到这个罪在穷人中间呢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呢其实他倒不是说是 shock 他，他觉得因为他们穷嘛，所以他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嘛，所以没有什么道德的这些个准则，这是在穷人身上看到的这个罪的事实。但是呢他不但是在穷人身上看到这个事实，他在精英阶层上也看到这个事实，这个是对他的来讲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因为那时候普遍的认识就是说是只要人能够有很好的教育，能够他生活能够得到改善，那么这个罪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人们比较普遍的认识。但是呢当这个 中马田看到，就是说他从这个获得的这个病人身上，就是刚才讲的，他在整理这个病例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人就是他们有很好的教育，他们也不缺生活也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这个就是说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罪的这个问题呢，同样的明显跟这些穷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按他的说法呢，就是好像这些人比那些穷人还要更过分，只不过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因着他跟他们的接触，因着他看他们的这个病例，所以呢，他就这时候呢，就是说他发现，就是说这个罪的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这个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医疗的方法去解决，所以这个是很 bother 他的。所以他说，当他去整理这个就是病例的时候，发现他说70%的病例可能都不是真正来讲的，就是说是病理上的身体上的问题，而是跟这个人的灵性相关的，这个是他自己所体会到的。这个是他就是说体会到这个罪，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跟存在嘛。
就是你刚才说他从这个病例当中体会到这些病实际上不是生理上的问题，是灵性上面，这个怎么能看出来？他怎么从？
他是这样讲，他是这样讲，他说70%的这个诊所里面的这个病例啊，他说都无法归类到常规的医学诊断之中，所以是跟他的这个罪相关的，而不是说是跟这个病理相关。就是说是因为他在整理，比如说有一些个问题，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啊？他说有些个人叫做饮酒过度，为什么他会喝这么多酒？这个就是说是不是说是因为他身体出问题，而是因为别的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这样讲的。好，谢谢南方呀。这个，所以他就是说，他不单是所以我们就讲，这时候他认识到罪，而且呢，这时候呢，就是说他不单是认识到这个罪存在于世界上，存在于别人中间，而且这里面呢，就是说他也越来越想看到他自己的罪，所以就是说是这时候呢，就是说你知道中马田他的这个他讲到是有一个特点的，就是他讲到的，就是说他很少做自我的见证，就是他很少提到自己。他后来解释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如果我们机会我们也可以提到哈，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就是说经历，因为他本来是做医生，后来被成为了一个牧师，所以呢别人总是很就是好奇为什么他会这样做，所以总想听他的这个见证，但是呢他一般都不想去讲这个。他说呢，他讲这个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信息的中心给转移掉了。但是他在有一次他在讲到的这个就是讲这个以佛所书的时候呢，他其实就讲到了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私欲意念的时候呢，他说他比较这个传记就比较说呢，就是他比较罕见的提到了自己。然后他这里面呢，就是他怎么讲呢，他是这样讲，他说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哈，心中充满了对自己的嫌弃和厌恶。他说我回想自己浪费在辩论中的大量时间，当时辩论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抬高自己，证明我自己有多聪明。然后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他在23年到24年，就是他20几岁的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之前呢，就是说他是很热衷于做辩论的，所以这时候呢，他就看到他说他做辩论的目的并不是要真正去辩论一个真理，而是要证明我比大家都聪明，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而且这个就是中马田这时候他认识到，就是说他说他这时候的外在生命只是在演戏，然后事实上呢，就是他一直想要逃离上帝的面，然后这个就是说他的这种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很渐进的过程，就是说他很难 pinpoint 的一段时间，就是说这一天或者什么的，然后他就好像就成为了一个基督徒。他不知道这个时间其实有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就是蛮应该还是蛮长的。但到最后呢，就是说他认识到就是说自己这个问题，然后他归结到就是说，哎，他说我在上帝面前是死的，也是与上帝对立的。然后他发现了他自己内心所固有的以这种自我为中心和利己主义的这些原则，然后他说这些最终都证明了自己的堕落和以上帝为敌的这样一个本质。然后罪呢，其实就是人的态度和这个生命与这个圣经所要求的这个样式背道而驰。圣经说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主你的上帝，但是你如果没有照着行，那你就是罪人。就是不管你是多么受人尊敬，若没有全然为上帝的荣耀而活，那你就是一个罪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真正的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然后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哎，这时候他才慢慢的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就像我刚才讲的哈，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pinpoint到底是哪一点。然后后来在这个24年、25年的时候，这时候就是他在他们的教会做过两次的演讲，然后这个演讲的题目呢，或者主题呢，都是叫做现代威尔斯的悲剧。这时候呢，其实他的这个演讲就反映出他的这个就是说是内心的改变或者他生命的改变。因为这时候他开始看到威尔士他们这个国家他们这个民族的问题，其中有两个就是说是其中有他总共提了六点哈，就是说他说他们在这个很多的方面，就是对金钱的崇拜，对这个学位的崇拜，然后对个人成就的崇拜，然后有这个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他说这个威尔士教会讲台的衰退，他说一个像属世的成功腐朽的民族不可能产生一个伟大的讲台。然后他说在传道这份工作中，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已经沦为其他职业人满为患的情况下人们无奈的选择。今天我们许多的礼拜堂连一半的座位都坐不满，这实在不值得稀奇，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牧师在信什么。另一个这样的厌恶的现象是传道人的政治化，现在有太多道貌岸然的传道人政治家。他说这些可怕的事物正在对威尔士的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对基督教信仰极大的嘲讽。他说在讲台上充斥着心理学的讲道，却鲜有关于基督信仰的信息，我们传道人已经不敢再传讲关于赎罪和义定论的讲义，关于那些基本的教条已经很少听到了。所以这时候就是说他能够意识到这个就是在这一个时代在威尔士的教会之中他们的缺乏。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开始有一个这个就是其实这时候他就有开始一个什么呢，就是他开始有一个呼召。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上有一些人哈，就是他的这个重生跟他的呼召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你比如说就是在圣经里 你可以想起哪一个人，就是说他一信主他就得到了呼召的，你要想起哪一个人？保罗。对，保罗就是这种人，确实是他一信主然后就等于是开始投入事工，因为他有一个使命。然后其实那个历史上那个奥古斯丁也是这样，就是他也是他一信主然后他就没过多久他就变成了主教，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很就是说怎么讲有点特别的哈，但是神的这个预备和恩典 确实也是存在的，像奥古斯丁也是，神预备他好长的时间，所以当他最后决定要信主的时候，已经是他可以出来服侍的时候。那中满田其实也是跟这个很相似，就是他在重生之后，然后他就立即有这个，就是说是呼召的这样的感受，他就有这些想法。所以就在他发表这个就是威尔士悲剧性演讲之后呢，然后他就产生了这个全职服侍的这样的想法。但是当他跟他的家人就是说是去讲这个就是说是他的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其实他就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挣扎了。这时候呢，一个是他的妈妈呢觉得就是说他本来从一个就是医学界的这种未来的很有前途的这样一个职业，他要转去一个全职服侍，他们觉得这个转变太大了。而且呢，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职业呢，就是说是这时候他等于是在，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哈，他在这个事业刚刚开始起步，而且有非常好的，他自己也觉得好像有点放不下，就是说这个职业哈，好像有点放不下。那么在他的这个挣扎的过程之中呢，其实他就有一些个就是很不一样的经历吧。其中就是说是记载的就是有一次这个就是25年有复活节的经历，那就是说是发生在他的那个家里面。然后呢中马田自己独自一人待在那个他的书屋里面，然后这时候他就看到上帝借着基督的死表明他的爱，然后这种爱淹没了他。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是很奇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然后呢就包括他的这个传记作者好像都没有说是描写的太详细，因为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传记人本身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 private 的事情，就是他们都不愿意多分享这些事情。就像保罗自己所讲的他的三重天的经历，他是如果不到迫不得已他也不愿意讲。然后但是这里面得到的一个这个他的一个就是反应，就是神的爱让这个中马田就是说非常的感受到非常大的感动。然后他就用一句诗歌，就是这个以撒我华兹的这个 Isaac was，我知道 Peter 不在哈，他可能应该知道这个作者是一个那个时代的诗歌作者。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爱是如此奇妙，当得我心我命所有，就是 The love is so divine, it demands my heart, my life and my all， 就是那里面一个话哈，就是好像就是立马他这个就是又从挣扎里面又出来了。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他就有再有一次机会，这一次呢就不是再有一次机会，就是其实是演讲其实那个时候的演讲就跟讲道一样。然后他就在威尔士这个就是叫做威尔士联合社团大会上，他有再一次演讲，然后呢重新讲这个就是还是这个主题，威尔士的问题。然后他在这个时候的演讲上面呢就是说是他就碰到了这个，因为这时候是对外面讲，上次还只是对他的教会讲，这次呢他就碰到了非常大的批评，就是包括这个就是在那个演讲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对他有严厉的指责，因为他说他还是重申了这个就是说是国家就是讲台上的这种缺失。他说讲道已经基本上成为一种职业，真正的基督教的信息不再被传讲，人们只能听见一些个二手的心理分析，讲员们声称他们所传讲的正是听众所要听的，而这是牧师对会众对自己和会众多么可怕的谴责。他说兰杰斯所的但以里罗兰斯曾经宣讲关于地义的信息，之后谁的讲道还能达到类似的效果？他说我们非常清楚，一直都没有，我们中间落不出这样的人， 我们的属灵状况就不会有所改观。所以这里他就提到，我刚才是第一课讲到的这个叫做但以理罗兰斯，就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在十八世纪中期在威尔士的这个复兴时期很有名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家或者说牧师。他那时候一讲到别人就悔改，然后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但以理罗兰斯在哪里呢？我们再也听不到那样的信息了。所以这个牧师就是说很严厉的谴责他，然后他说我不同意你这个看法。然后这个但以理也不是这个邓婉田就问他说，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像但以理罗兰斯这样的这个牧师，有没有这种信息？然后那个牧师讲，他说时代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跟他的那个时代 不同了。但是邓婉田他就说，他说但神的话不会因着时代的不同，它的这个果效会有改变。所以这个是他们在那里就是说是相当于一个比较严厉的碰撞啊。所以在这之下呢，就是说是然后他又陷入了另一次的挣扎。这时候呢，有人就是说他就不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呼召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有人就是就是对他的这个提建议哈，他说你不一定要放弃你的这个医学的这个事业，你可以两者兼顾嘛，你可以做你的医生，然后你可以去讲道，你是有。但是他不觉得这个是他的自己的感呼召吧，或者说是他觉得就是他要么就做这个要么就做那个，就是他觉得在他的那个时代呢，他觉得就是说这个讲道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就是说是他没有办法去兼顾两者的事情。所以就是他一直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的那句话，他说我们却要以传道和祷告为念，那个传道其实就是讲道。所以就是说使徒们那时候的工作就是说他们完完全全的以这个传道和这个祷告为念，就是在那个时代。所以他不觉得他可以去兼顾做这样的事情的。那么这时候呢，其实他后来呢就有一个这个就是经历哈，就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那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一次就是他跟这个一个朋友去看这个歌剧。然后呢他在看歌剧的就是大家都很 enjoy，但是他没有，好像没有觉得 enjoy。 然后他就是在这个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一对这个救世军的那个军乐队在那里演奏圣诗。然后那时候突然一下他就觉得，他说我是属于这批人的，我不是属于我的这个朋友这批人的。所以就是那一下好像就立即让他觉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这些个就是世上的这些个享受也好，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也好，他觉得好像都是没有意义。然后唯有这个在神的国里面做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就是那个救世军的那个军乐队就对他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这个两个世界的这个影响，一边是在这个 enjoy 这个 world， 另外一边是在那里颂赞赞美神。所以他就觉得，他说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属于这个世界，我属于这一批人。所以在这一个经历之后呢，然后他就坚定了，就是说哎，他自己这个呼召的信仰，他就这时候他就不再犹豫了。所以他要准备就是说是去做一个全职的服事。然后其实这个是在他26岁，在这个26年的时候哈。然后在他做完自己这个就是最后的决定的时候呢，其实这时候就是还有一件在他生命中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的关系哈，就是前面我们没有提过，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叫贝珊·菲利普斯，然后他们早就认识，在这个他们也都是这个他女朋友一家呢也都是这个威尔士人。他们在这个威尔士的时候在教会呢就碰过，然后 所以钟马田好像是对这个女孩就是说是一见钟情，然后早就喜欢她，就想追求她，但是呢这个女孩呢好像有点看不上她，就是因为他们俩总谈不到一起去。他说那女孩特别喜欢打网球，痴迷网球，就是属于就是反正就是说是那种很娱乐的事情，他很喜欢。然后钟马田就总批评他，说你不应该把这个时间和兴趣放在那上面，所以就是他们两个总谈不到一起去。但是后来呢就是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是这个贝山，他也是学医的，而且他也医学毕业，就是说也是非常厉害的人哈。然后这时候呢就是说是后来然后他们再在伦敦再碰到的时候呢，好像关系就慢慢好了不少。但是呢这个他的女朋友呢就是说他是长得非常好，可能反正在伦敦也是很有名的，说他是一个很漂亮的人，所以他有很多的追求者，所以就是他好像一直也不能够 settle 在哪一个。但是慢慢的再到他们在25年26年的时候呢，哎，慢慢这个关系就非常好。而且这个就是贝山的一家，贝山的哥哥就是一个就是要准备去做牧师的，然后他跟钟婉婷关系特别好，所以他就总就是说给他的这个妹妹亲妹说，哎，钟婉婷如何如何是好。然后呢这个就是贝山的妈妈也对钟婉婷特喜欢，所以也是给他说好话，所以这个一家人呢就是这样的话，我估计可能这些都有影响哈。所以在26年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钟婉婷就是他打算他就跟这个贝山求婚，然后竟然贝山就答应了，所以钟婉婷也特别高兴。然后呢求婚之后他还告诉他说我以后不做医生了，我要去准备传道。而且这个就是说是贝山竟然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说是觉得犹豫或者反对，而且就是非常的鼓励他，所以他把这一些个呢也都算作是就是说上帝就是给他的这个呼召的这样的一种响应一样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些就是说是都非常顺利哈。然后他们就决定在27年的时候，就下一年的时候要结婚。所以这个是，所以后来也就是说是就是他们一直就是后来有多少年的婚姻，一直到后来就是说被主接弃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婚姻哈。而且在那个有一个这个 documentary 就是电视片，就是有这个钟婉婷他自己的女儿做的一个见证，说的挺有意思的。他说他爸爸是对他妈妈是第一个和第27个求婚的人，就是说他第一个向他求婚，很早就向他求婚，但他妈妈拒绝了。然后但他后中间有25个人还向他求婚过，他一直没答应。然后当钟婉婷是第27次的时候呢，然后他答应了。这个就是说是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是挺有意思的哈，呀、yeah。所以后来到这个就是钟婉婷在成为这个牧师之后，你就发现就是说是他不但他的这个事工影响了就是他的教会的人，而且他的妻子后来也是在这个听他的讲道，就是说他觉得他也成了真正的基督徒。他也发现他说其实我还真的不明白这个救恩，我没有得救的，然后再成为这个基督徒，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哈。好，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就是那他这时候已经就是说明白了，而且自己也决定了，就是说神对他有呼召，因为他的这个心理的负担就是说，现在这个没有神的话语，现在教会没有神的话语。所以他就是要去在这个讲台上，他觉得他有这个信息可以跟这个时代去讲。而且他这个时候呢心里的一个负担呢是在什么呢，是在这个就是说是穷苦人和工人阶级之中间，就是说去传讲这个神的话。因为那时候一个普遍的认为就是说福音或者说是基督信仰只能给这些个有教育很好的教育的背景的人， 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去把这些个穷苦人带到教会里面的。然后他想要实践的是一个什么呢？他就是说他相信神的话语不管对什么阶层的人都应该有果效，所以这时候他的负担就是在这个穷人和这个工人阶级之间要去传讲神的话。然后这时候他就需要去找一个他的服侍的这样的机构。然后呢他呢就是说他没有神学院背景，他没有读过神学院，而且他倒是去神学院呢 interview 过。然后他去那个神学院看了以后，他觉得他说的不是他想象的那个神学院，所以他觉得那个教育对他可能那个文凭对他可能没有什么用，所以他就没有上神学院。而且他也不想走这种就是说是一般的人的服侍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去找一个已经 established 非常好的已经建立了非常好的教会，所以他就要去找一个这个就是说是条件不好的教会。然后最后呢他就选择了这个地方呢叫做桑菲尔德斯这个前进运动教会。这个名字也是有点怪怪的哈。当初这个教会之所以成立呢，它是成立在这个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时候呢，就是因为那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工人涌入到这个就是桑菲尔德这个地区然后呢就是教会呢就觉得哎有必要把这些人带到教会来。但是呢就是说是不是很成功。所以当中马田去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答应去这个教会服侍的时候呢，他们的主日早晨大概只有70多个人。而且这个教会呢就陷于一个财务危机，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奉献不够。所以他们那个教会呢就是说已经有欠了3000英镑的债务。所以这个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教会，就是说是也是非常低落的教会。而在当时呢就是当地有这个就是经济危机，我们知道就是在那个就是二几年的时候呢，在威尔士他们有这个罢工，有这个，所以就是说是经济相当的不好。然后很多的家庭都需要政府的救济，然后有些人就是说是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在这样的巨大的物质需求面前，他说人们不可能就是说不会去听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堂里面传讲的信息。我们知道上次我们讲了哈，在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教会的大环境确实是非常不好，就是很多人都会离开教会，所以呢就是这些个教会呢都会通过改变这个礼拜的内容来吸引人。比如说有些教会认为这个就是公理会的敬拜太枯燥，所以他们就寻求新的这个敬拜的方式，然后让这个诗班圣诗管风琴扮演主要的角色。然后有些人教会呢认为人们来教会不是来听讲道的，不是来听道理和被教训的，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期望把讲道的内容换成以时代息息相关的这个一个演讲。所以就充斥着这个就是说作家诗人或小说家笔下的这样的一个典故的这样的一个讲道哈。然后这个桑菲尔德教会呢其实他也有这样的痕迹的，所以他就是说是为了要吸引人来教会呢，他也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说包括足球赛、音乐会、戏剧社，还有这个就是类似这样的活动吧。就是说是当然就是说是这些活动其实效果也不明显。好像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的话，好像我们觉得跟我们现在的教会或者说跟这个大环境也有点类似，我们也是经常会考虑到哎，教会好像人数不多呀，怎么去吸引人呢？然后我们也会想到各种各样的用这种让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人来哈。其实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也不是错的，但是呢就是说是 是不是真正有效，其实可能 是有待疑问的。但中马田就是说他所坚信的是什么呢？他所坚信的是光靠神的话语就应该可以把人吸引到教会来，这是他的这个坚信。所以他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说是如何开展这样的事工，那个教会的人都很惊讶，就是说他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什么计划。他的计划其实所要做的就是什么，他把那些个活动都给砍掉了，把那些什么足球赛啊、音乐会啊、戏剧社啊，他全给砍掉了。本来他们教会还有一个就是舞台，就是可以演戏剧的，然后最后也拆了。然后拆了就是人家问他这个拆了的木头怎么办，然后他就烧了吧。所以他就是按照自己的坚信，然后就去这个就是说是来看神的话语是不是有果效。所以我就发了这个就是一个 printout 的，其实就是他在去这个就是桑比尔的教会在刚开始的时候他用的一些个信息哈，就是用了一些个什么信息。我觉得你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哈。其实你就看这个比如说他的第一次这个讲到他用的这个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的1:7，他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的这个发的这个 printout 里面有些 typo 哈，就是你可能就凑合着看吧，打错了一些字的。就是这个你看他写的这个经文哈，他其实他一方面是在鼓励他教会的这个会友，其实他一方面呢也是警戒他自己。因为他来这个教会服事之前，老实讲他的讲道总共他说不超过10几次，这是他所有的 experience。 有时候你想呢，就是说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菜鸟，就是说完全没有任何的 experience 的到一个教会，然后他竟然就开始去牧会，然后他就开始按照他自己的所坚信的他要去实现，然后竟然就最后就是有非常大的果效。今天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讲哈，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最后真的就在这个桑比尔的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复兴，就是人纷纷引向这个教会，就是说而且呢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生命成长都非常的好。所以你就会觉得有时候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是当人们真的是相信神的话并且把它付诸这个实施的时候，你会真的觉得很惊讶，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毫无经验的人竟然能把这个教会带出来。所以你看到这里他第一次选的是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可能他自己就开始胆怯了，他就有胆怯，然后我怎么做。所以他这个讲道呢就是说是不光讲给他会友，也给他讲自己，而且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中马田哈，他的讲道有，所以他其实这是他讲道基本上是一贯的风格。他说他讲道的时候他要选题，他基本上不是说是像人家就是说去找什么可以讲的，他去选题基本上他说是从他自己的需要开始，就是我的需要是什么，然后他就在这个机会呢然后也顾及会众的需要，他就把这篇信息给整理好了。所以你看这里是这个哈，你看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讲到了这个就是我看在Yeah, 第二个他就是讲到这个就是呼召成为圣徒，这是就是下面的，就是所以他就讲到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看的话，如果有机会去读一读的话，我觉得非常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就会发现就是说他所讲的其实他一再去让这个会友就是说让他们意识到的就是说 哎，你 不要觉得就是说你来教会是一个就像是一个活动一样，就是说你不得不来一样，就是说你必须得去考虑你自己，你是不是真的重生了，你是不是真的重生了。所以这个是他一再的这样的一再的这个 topic。 所以他甚至在这个就是里面他讲到，他说如果你要是觉得去海边更好的话，那你就待在海边吧。他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就是说是去外面郊游更舒服的话，那你就去吧。他说所以就是但是他一直让人所要提醒的就是说，哎，你要去关注这个生命的问题。就像是在后面讲到的，就是用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说告诫人们你必须得要去做好预备，要不就像这个有些个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你怎么去面对它呢？他说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是什么时候会吐出最后一个气息，所以你要不预备好的话，那你的这个生命的归属是在哪里呢？然后后面又讲到这个希伯来书在十三章十四节，他说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讲到就是说是基督徒在这个就是说是生命里面，你必须得因着你的生命得到重生，得到改变，所以你就会不一样，你会不一样，然后你就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个，对世界上的人产生一个影响，然后呢他们就会因着你的生命的改变进入到这个教会里面。这个也确实就是后面所发生的。因为在他这个教会里面哈，人们之所以来教会都是因为他们听见了，哎，从前他们所熟悉的那个谁谁谁因着他生命的改变变得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很好奇，就想去看一看。然后在这个就是说去教会去看去听的时候，然后他们自己也得到了改变。所以这是这个就是钟满田他在他的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而且也真好像就是说是神就是按照他所坚信的，最后让这个就是赐福他的事工，然后就把人带到教会里来，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就是OK，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哈，就是还有一个，其实我想要就是说指明的哈，就是如果你要去读他的这个讲道，如果你第一眼读过去，你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 impressive 的地方，不是说是我们说的这个高言大志，就是说写的特别漂亮。但这里面呢，就是说是后来我读这个这些个圣徒的传记中啊，就是他说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包括这个大伊里罗兰斯和这个怀特菲尔德，他们这些个人的讲道，他们都是很伟大的布道家，一讲就会有很多人悔改信主的。他说你去读他的内容，你并不觉得很 impress， 但为什么他会有那个果效？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一个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他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他说圣灵在那里做工的时候，然后呢这些个话语呢就像是一个工具一样，就像一个载体一样，然后在人心里的作用就是非同寻常。其实后来我想到就是说在这个就是使徒行传，你要去读彼得在这个五旬节的这个讲道，如果你光看那个话的话，你也不觉得很 impressive， 但最后为什么会有五千人信主，那就是说圣灵在那里面的工作。所以这个就跟这个讲道者他的这个就是说是不是寻求圣灵这样的工作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也就是在后面我们如果要是再进一步讲到钟马田后面的服事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是他服事中很重要的一项。所以钟马田不光是一个很好的 preacher， 他也是一个花非常多的时间在祷告上，而且呢就是说他很寻求这个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以至于后来有他后来产生了一些个就是叫做controversy， 就是说争议的话呢， 就是有人说他是灵恩，就是说是因为他很寻求这个圣灵的工作。其实他是，如果你前面我们也看见他的那个相片也好，是录像片也好，你发现其实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就是那种很 typical 的英国人，就是说是喜笑不露眼，那个就是说是没有表情的，就是总是很严肃的，就是说，但别人说他是一个这个就是灵恩派的，就是因为他非常的强调这个圣灵在他的事工中的作用，就是所以我们就是今天先就是介绍一下，就是说他的事工哈。那好，那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如果讲到这里的话，有没有什么愿意讨论的，或者说是大家觉得你觉得感兴趣的一些事情。其实他的传记中有更多的细节，就是说是没有时间去讲。
我想问一下，像他那样讲的话哈，确实就是你刚才描述他怎么墓会的，跟我们现在的时代很像哈，都很像哈。就是说，不知道你就是说是否了解，就是周马田那个时代，他墓会是不是也是像我们这样？靠大家的奉献来牧养他，就来他自己的生活的需要。
哦，他们的这个，
因为就是说，这个当中就是说他的信心是不是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哈？就是如果说他讲话是这样的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信仰。很多人可能真的就过不了这一关哈，那这个教会有可能就真的没人来了，也没人奉养他了，就他存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挑战
啊？可能这个挑战倒不是说是那么大，因为他呢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这是宗派教会，宗派教会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他一个宗派嘛，他其实还是有这个财力的。比如说像他们这个 local 这个教会呢，虽然也是独立的，但它是有这个上面的支持的，所以他们呢虽然还欠着钱，只不过就是说他们可能欠的是他们总部的钱，因为他们多要了，所以呢就是说周马田呢，他那时候的这个薪金是225块一年，225磅一年，但这个就是说是
固定的，
对，这个是固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但他是确实也是非常大的生活的改变。他从前在做医生的时候还是助理医生，他是15000磅一年，就是你看的这个差别还是相当的大的，
对，
就是，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呢，老实讲，很多人是被他的这一个故事所吸引的。他们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他要放弃15000磅的这个医生很好的职业，要变成一个200磅的这个牧师。所以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去那个教会，他们教会的秘书打了一个大牌子，说是周马田放弃这个什么医生职业，来做牧师。然后他很生气，他说把这个东西弄掉，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但是尽管他这样讲，很多人还是就是说是因为这个。所以在他出名的时候呢，跟这个有相当大的关系。但后来我觉得就是说，但是这种东西呢不能持久，如果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从神来的 message 信息的话呢，你很快别人就会失去信心。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可能也是神用这种方法对他的一个预备吧，就是说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人家讲起他总是讲这个放弃了高薪的这个医生，最后成为了一个小地方的牧师。
那时候200多磅好像生活也算不错吧，是不是？
应该不错啊，200多磅那肯定比那些个工人阶层的人我估计要好不少。
所以他是15000更不得了。
对，
现在马斯克这个水准了，是不是？
是，那个时代那15000真是不得了，
不得了，
可能那一磅可能都够你吃好几天的。
是啊，
那我们要是没有别的话，就是说是啊，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哈。啊，我希望下次我们接着来看他的这个，就是在他后面的这个服饰。啊，我不知道，好像我们大家好像对这个不是我们大家，我们都来了，好像别人对这个好像兴趣有点不是太大，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要改一些个方式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的话，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挺好的。
嗯，
那你上一次课讲的我就要睡觉了。
哦，真的。OK。
可能是这个不太熟悉这个人。
我觉得我对他的就是他讲的信息然后反映出他的一个属灵的变化
没有，我就是说上个星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哦，上一次他讲了很多是他的生平，对吧？
对啊，
对，他的
就是简介，相
当于一个简介。
对啊，就说对这个人本身不熟悉，也可能有
不熟悉，也不是特别有兴趣，就是说。
我关键是 overview， 所以都是表面的东西，跨的东西多，所以深入了。你这
是
讲点具体的东西就。
对，但是可能对老师来说，那个是一个影子，是可能是一个，
还是需要的，他一定要需要一个，我们有一个
大。对，就像你读那个基督的家谱，我觉得不知道干嘛。
是是是，呀，反正就是，如果你们有好的有什么建议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给我提哈。就是说是我，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还是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说，哎，让大家介绍这个人，其实是不光是介绍这个人，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怎么讲呢，在就是一个样本一样，就是说让我们看见，哎，这个就是说他对神的这种，对他心里的这种工作的反应，以那个方面也是神在他身上工作，怎么 work out 的。有些时候我们有点坐井观天，我们就觉得好像教会就应该是我们周围的这个样子，我们不了解历史，我们不了解就是说，哎，外面还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你要是跟我讲这样的一个就讲过十几次道的这样的一个人，突然去牧会竟然会在当地教会带来一个复兴，我也觉得这不可思议啊。就是说是好 ，Anyway， 那我们啊、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吧。啊、主，感谢你啊、因为你是这样一位恩典的主。从历史的人物中，我们看见你；从啊、历史的这个发生的事件之中，我们看见你；从每一个生命的改变中，我们看见你。也求主让我们因着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看见。我们也羡慕这样的经历，也求主你自己将这样很不寻常的经历赐给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大能，也知道主你的恩典和慈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次我没有专门发什么东西。
上一次没有这里的东西，是一个 schedule， 而且那个 schedule 还有变，是你的
量。那你们谢谢老师，反正谢谢。那您可以多分享一些，就是他的讲道，哪怕不一定是在这个讲堂哈，就是作为你的一个辅助材料，就你讲，我们也可以课前课后啊，就是阅读一些，你发那个电子档，就是你觉得。
没有，我完全没有，
我想我 我想可能就是真的是就是因为我期待说其实每个人我们都是看他，就是把他看成
有
机会的。我想你也是，你讲他不是为了真的是把他选上，就如果他的心理的话，他是有目的的去教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件，对吧？所以像你今天讲的当中的
过
程，当然我知道你的过程了，像真的就前面讲的，就像我们一般的一个家人，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觉得哎呀，我不想学，真想跳过去，就是就跳到那个部分，这个精彩的部分去。但我理解，但就像因为你可能有很多人都有读过、考虑过他的书，但是我。
我这里还没停，惨了。
或者你也可以试试，是否可以？